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谦。新年的到来总是能给人带来新的憧憬，在这里我要祝大家新年蒙恩，喜乐平安，福杯满溢。生活在瘟疫肆虐、乱象丛生的时代，基督徒真是格外的蒙福，有主同在的平安是真正有信仰的人才能体会得到的奇妙感觉。恶劣的环境往往也是信仰的试金石，就像摩西派去查看迦南城的十二个探子，那些眼睛盯着坚固的城墙和兵强马壮的守卫的就灰心丧气，但是约书亚和加勒却坚信耶和华会亲自成就他的应许。为什么会有这么截然相反的看法？这便是信心的力量。约书亚凭着信心看见了神，并生发出无穷的勇气，正如《申命记》中摩西对以色列民的鼓励：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中，沈灵峰牧师也要发出呼吁，无论环境如何，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仍然可以靠主前行，活出丰盛。
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首先我们要查考的、要学习的圣经呢，就是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记呢，是真真正正的叫做靠主前行，活出丰盛。因为以色列人就靠着主的恩典，勇往直前，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然后得了那神所应许给他们流奶与蜜的丰盛之地。我今天特意选择了约书亚记的前传，也就是申命记的31章1到13节这一段的经文来做这个开年的信息，来向大家解释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的靠主前行，活出丰盛。那这一段的圣经呢，其实是摩西已经走到他人生的尽头了，在他人生最后的那个时刻，他召聚了以色列人，给了他们一些很重要的嘱咐，然后又在他们面前来把这一位新的领袖，就是神所拣选的约书亚摆在他们面前，然后鼓励这些以色列民要抓住神的应许，顺从这一位神的领袖，勇往直前，去得上帝应许要给他们的迦南美地那丰盛之地。对以色列人说完话，摩西呢又照样的来鼓励嘱咐约书亚。做完这些事以后呢，摩西就写了一首诗歌啊，那首诗歌其实是在警示以色列民，你们将来不要被盗，若是你们被盗，必落在艰难困苦灾祸当中。然后摩西呢又为12个支派祝福，最后呢上帝带他上尼泊山，远远的看了一眼他一生想进的但是没能进得去的迦南美地，然后摩西就死了，埋在摩押地。那么再然后呢，约书亚记就开始了。再然后，这一位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摩西退幕了，然后新的领袖约书亚兴起来了，带领以色列民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开始征战的旅程。所以今天这一段的 圣经的背景，包括整个的约书亚记都在讲征战，而且是一场非常大的征战。那这群的以色列人，你可以说他们近似于一群乌合之众，但是迦南地的诸族却是兵强马壮，而且他们有高大的城墙，甚至他们当中还有巨人。以色列人说，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蚂蚱蚱蜢一样。而且这一群的以色列民，他们叫做长途奔袭，是疲劳之兵，可是人家迦南诸族叫做以逸待劳，人家世世代代都扎根在这个地方。那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很难战胜迦南诸族去得地为业。如果真的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将要面对的征战，没有不害怕的。就好像当年摩西差遣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其中绝大部分的人他们的反应都是害怕。十个探子他们都说，我们打不了这场仗，我们根本不可能战胜，所以我们回埃及地吧。那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他们两个人坚持说，我们一定要上去，因为耶和华必与我们同在，我们必能得那地为业。十个害怕的探子跟两个勇敢的探子区别在哪里？因为那十个害怕的探子他们是凭眼见，而勇敢的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凭的是真正的信心，他就不凭眼见，他们信的是上帝的应许。约书亚和加勒坚信神应许了他们，他们就一定能够得到，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勇气。你发现在摩西最后留给以色列人的这一段的嘱托当中，他其实他所要求以色列民的，要求约书亚的，正是勇气。他反复强调几个字，刚强壮胆。我跟你讲，你仔细去读这段圣经，摩西对以色列民跟对约书亚所说的话基本是一样的，他都是在要他们，你们要刚强壮胆，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他说了两段同样的话，几乎是一样的。他凭什么要求他们要勇敢？凭什么面对强敌，面对未知的未来，还能够刚强壮胆？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摩西所强调的就是，神的应许才是我们得胜的把握，神的应许才是我们勇气的来源。因为神应许我们得的，我们一定会得，他一定会给我们。当我们透过眼睛来看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但我们透过信心的眼睛看神的时候，勇气才会由此而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面对一个新的年度2023年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管有多少美好的愿望，可是事实是很残酷很骨感的。过去的2022年，这个世界发生了太多的灾难，那么因为进入了新的一年，这些灾难就会消失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末后的世代里面，就是会发生许多的灾难，灾难一个接一个，会越来越大。2023年也许我们还会面对新的挑战，新的灾难。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基督徒是一群在艰难中仍有平安，在苦难中仍有盼望，我们在黑暗的世代仍然有光的一群人，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同在。所以无论2023年我们要面对什么，我们这群基督徒永远不能够固步自封，停步不前。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光景跟外在的环境不应该是连在一起。什么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外在环境不平安的时候，我们里面还是有平安的。所以上帝对我们这群做神儿女的那个嘱咐，那个要求，永远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都要追求生命的长进，我们都要跟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为主做更美的见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为主发出更明亮的光。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不可能永远在旷野，他们已经兜兜转转了40年。上帝对于他子民的心意不是旷野，而是丰盛之地。 他们无论这40年当中多少的征战，多少的缺乏，多少的恐惧，多少的跌倒，上帝一定要他们跨过约旦河，一定要他们得地为业，因为在那里有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丰盛。所以上帝吩咐约书亚带领这群以色列民跨过约旦河，要往前走，要征战，要得胜，要去得我应许给你们的丰盛。我相信这也是上帝在新的一年当中对我们的托付。在这段的圣经当中，上帝给以色列民前行的三样的恩典，帮助他们可以靠主前行，可以得着丰盛的，一个就是神的应许，神应许给他们的就一定会得到。第二个呢，是神的领袖，神兴起了一位领袖来带领他们往前征战。还有第三呢，就是神的律法，神的领袖一定会带领神的百姓去得到神应许给他们的丰盛。但是有一天你们得到了以后，你们要好好的来读上帝的话，你们要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你们才会在那应许之地有真正的平安，否则你们永不可能安居乐业在那里。当你们得罪神，守不住神的律法，你们得着那地还会失去。那这就是摩西对以色列民，也是对约书亚所传递的这个信息。在前行的这条路上，其实我们同样需要这三个恩典：神的应许、神的领袖，还有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神的应许。神给了以色列民最大的那个应许，就是我必与你们同在，我必在你们前面行，我必不撇下你们，也不丢弃你们。这是上帝最美的应许，这是我们做神儿女所能得着的最美的福分，就是上帝永远跟我们在一块。路再难，路再黑，苦难再大，耶和华上帝在我们前面行，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勇气的一个来源。上帝给他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才会紧接着后面的两个应许，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一定能够战胜迦南诸族，因为他们能够战胜迦南诸族，所以他们一定能够得着人家的地。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最终要得到的上帝的祝福就是迦南美地。可是得着这块土地就是上帝至终的心意吗？绝对不是。你知道人的软弱是什么？人的软弱永远关注的是地上的东西，人都是小富即安的。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只要得着了那块土地，他们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他们这一生就圆满了。可是那不是上帝最终的旨意。上帝为什么要给他们土地？上帝要把他们栽植在迦南美地，让他们做敬虔的神的百姓，要让他们在那里成为祭司的国度，要成为传道的民族，他们要把福音从迦南地传给万国万民万族。上帝最终的心意其实是上帝所有的一切被造之物都在神的里面恢复神创造的美好。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的，就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这个才是上帝最终的那个创造。所以上帝的心意啊，永远不是地上以色列民的那个国度，上帝的心意其实永远是天上的那个上帝的国度。所以你知道这个迦南美地啊，它其实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祝福，又成为了他们的咒诅。因为当以色列民得到那块地的时候，一方面他们非常感恩，可是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呢？这帮人安居乐业，过上了好日子以后，就忘记了耶和华。所以这段圣经一到十三节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但是你如果继续往下读，你就会发现上帝开始责备他们，开始预先的警告他们。上帝说，我带你们得着那块地以后，你们就会安居乐业，吃的肥胖，然后你们就会忘记我耶和华，你们就会去拜偶像犯罪，你们就会招致祸患灾难。后来果然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我们人都觉得我们得到地上的这些好处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在地上所得到的一切 永远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我们感谢上帝，他爱我们，赐我们地上一切的丰盛，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些地上的丰盛又会成为我们的试探，让我们安居乐业，吃得肥胖，我们就忘记耶和华，离弃他，去拜偶像，去落在撒旦的试探当中，以至于为我们自己招来祸患。所以弟兄姊妹，那你说迦南地是好还是不好？应该给他们还是不给他们？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一切的丰盛是好还是不好？上帝该不该给我们？其实弟兄姊妹，我跟你讲，我们在地上得到的这一切的东西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永远是我们里面那一颗爱主、敬畏主、渴慕主、尊主为大的心。我们有了一颗这样的心，假如我们外面没有这些丰盛，我们缺乏，可是我们在缺乏当中倚靠神，我们让神在我们的缺乏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满足和喜乐。好像哈巴谷书到了最后一章，即使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发旺，圈中没有牛，也绝了羊，什么都没有，但是耶和华是我的喜乐，我以神为乐，神必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是一个多美的信仰。当上帝给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感谢神，是上帝的恩典吗？可是我们在这种丰富当中，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不要去骄傲自大，那不是你凭你自己的手、你自己的能力所得来的。我们把荣耀归给神，然后呢，你为人处事不要去依靠你的钱财、依靠你的丰富，照样去依靠上帝。好像撒迦利亚先知所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富足的东西永远不会成为你的偶像和捆绑，你用这些东西来荣耀神，你所依靠的永远是神自己，不是你的丰富。然后你用你所丰富的拥有的这一切东西，你来侍奉神。所以你发现真正美好的信仰啊，跟你外在丰富或者不丰富、丰盛不丰盛没有必然的关系，它永远是你里面对神的爱、对神的敬畏。所以主耶稣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的生命永远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丰盛。这个是我们前行路上上帝给我们的第一样的恩典，就是他的应许。他应许与我们同在，他应许一定会赐给我们一些丰盛的东西，但是我们永远把眼睛关注我们里面，关注上面，而不要永远把我们的眼睛关注在外面。还有第二样的东西，我们前行路上神给我们的第二样的恩典，就是神的领袖。摩西伟大的领袖，他的时代落幕了，过去了，神又兴起了一位伟大的领袖，约书亚。你知道这个领袖有多么重要？约书亚记完了以后是士师记，士师记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在约书亚还活着的时候，还有他去世以后，那些亲眼见过耶和华向以色列人行了一切奇事的长老还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侍奉耶和华。但是后面接着说，很可惜，后来那一代的领袖们、那一代的人过去了，新起来的这一代呢，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结果他们就任意妄为，去拜朱巴利，拜各种的偶像，大大得罪神。士师记到了最后结尾的时候，他就说，那时以色列国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当他们没有一个敬畏神的领袖带领他们的时候，我告诉你，老百姓永远是一盘散沙，老百姓永远是按着自己的欲望去任意妄为，一定是得罪神，一定是远离神的道。这就是领袖的重要性。教会也是一样的，敬虔的领袖牧养敬虔的教会，不敬虔的领袖牧养不敬虔的教会。世俗化的领袖他带的教会一定是世俗化的。每一间的教会、每一个团契、每一个小组，其实都留下了那个领袖的深深的烙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领袖是很重要的，上帝常常借着领袖来牧养、来关怀、 来警告，来提醒，最终的目的永远是神要他的百姓遵行主道，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那个正常的那个次序，其实是应该领袖们要敬畏神，明白神的旨意，他自己先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然后弟兄姊妹顺服领袖，跟从领袖，走在神的路中，去跟从神，去敬畏神，去敬拜神。所以你看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那群的长老，那群的领袖们是怎么嘱托的，他说神既然把全群托付给你们，你们就应当先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宝血所买赎的。所以做领袖的人永远是先为自己谨慎，因为你错了，你带的羊就走错了。所以做领袖的先为自己谨慎，你自己先小心你的读经生活，你的祷告生活，你心里的圣洁，你有没有明白神的心意，你自己有没有行在神的道中，然后呢，你才有能力为全群谨慎。上帝给我们当中有很多的领袖，每一个领袖上帝都托付了一群羊在你的面前，小心。就好像这段圣经摩西明明的说，这个约书亚是上帝赐给你们的，上帝要借着约书亚带你们进迦南，上帝也要借着领袖带领小羊们进迦南，跟着领袖，领袖跟着上帝，这个路才走得对，否则的话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进到迦南。上帝对他百姓的带领，你看在那个旷野当中，白天云柱，晚上火柱，那条路虽然他们不知道怎么走，但是他们跟着云柱火柱走就有平安。到了约书亚记第三章的时候，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说，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所以你们要做的是什么，跟着约柜走，也就是跟着神走。百姓也好，领袖也好，永远把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跟着神走，即便这条路我们没有走过，我们也知道怎么样进入丰盛。2023年这条路我们也没走过，当然你不会走过了，新的一年，而且毫无经验可循。我可以告诉大家，疫情后的时代会发生什么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条路我们也是向来没有走过。但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要去看那个云柱火柱，都要去明白神的心意，跟着神走，一定能够进入丰盛。而且讲到领袖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传承。好像摩西把领袖的重任传承给了约书亚，传道人要预备年轻的传道人，长老要预备年轻的长老，执事要栽培年轻的执事，部长、团长、组长，永远要想到有一天你要交棒，要有人接你的棒，好让神的家中一代一代都有领袖。所有在我们当中做领袖的人，永远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服侍某一段的时间，服侍某一些人，做某一些工作而已。就好像讲到大卫的时候，说大卫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那么大卫后来世代的人呢？后来世代有后来世代的领袖。我们当中有幸被神拣选，被神放在这个所谓领袖的位置上的人，我们永远不会长生不老，我们也没有超能力，我们每个人只能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服侍有限的一小群人。当我们还在这个位置上服侍的时候，你就想到有一天你会交棒，有一天你会老到你的脑子都糊涂了，有一天你会站在讲台上突然讲到一半讲到忘词儿。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机构有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是什么？一大群的领袖到了年纪了，60多岁甚至70多岁要退休的时候，退不了休，没有年轻一代的领袖起来接棒。我看到了大批的教会，大批的机构都在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2023年我们应该关注这件事情， 趁着我们还有充足的精神体力，我们为神的家要栽培年轻的领袖，我们要鼓励他们，我们要坦然地把权力交给他们，让他们去做，让神的家中永远有领袖在带领。还有第三件事情，我们前行的路上，第三件事情，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有他的律法，有他的话语。所以神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进到那个迦南地以后，一定要教导我的律法。神的子民，神的百姓，我们要读神的话，要默想神的话，要教导神的话，要查考神的话，那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可是你要特别注意，这一段的圣经当中，神特别强调的，要向谁去教导啊？孩子，儿女们，要向他们教导。因为就好像我刚刚所讲到的，当约书亚那群的长老经历过神的，认识神的，敬畏神的那一代的人过去了以后，没有好好教导下一代，结果下一代的人兴起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他们就犯罪堕落离开了神。我们今天大家都在寻求为主盖一间大教堂，而弟兄姊妹，你想到没有，你能够用这间教堂用多久呢？假如你们不好好教导下一代，30年以后，当你们这一群人都老了，到时候谁来用我们的教堂？你们要把那个教堂交给谁呢？这不就是今天西人教会所面对的那种尴尬的处境吗？教堂里就剩了老猫3-2只，没有年轻人，他们连那个教堂日常的维修的费用都付不起，最后怎么样？卖掉。这个在西方的教会当中太常见了，难道这个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警醒吗？神若许可，我们可以拥有一块土地，盖一个漂亮的教堂，我们可以在里面欢喜快乐的敬拜，但是再过几十年以后，我们这一群人垂垂老矣，那个时候谁在里面敬拜赞美？谁在里面宣讲主道？谁在里面为主做工呢？今天这个时代，世界用鬼魔的道理，用那些荒谬的言语来引导我们的儿女们，可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用神的话来抵挡世界的声音，来造就我们儿女的生命，使他们一生遵行主道，到老也不偏离？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件事情的话，弟兄姊妹，你真要想，你今天盖的这间教堂再过30年，你要给谁去用呢？所以新的一年，鼓励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好用神的话每一天去教导你的儿女。我们也要好好的祷告，求神让神的真道代代相传，不光领袖要代代相传，神的道，儿女的信仰都要代代相传。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有他最美的应许，跟着他的应许，跟着他所设立的领袖，也跟着他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就一定可以靠主前行，活出丰盛。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新的人开始，放下过去旧的外袍，穿上新的衣裳。祝你恩典源源不绝，进入更丰盛，得人如玉，回应呼召，全的山。过新年，过新年，家家户户庆团圆，祝福你今年好，如意亨通富贵到，喜洋洋乐乎乎，祝福带到你身边。